副总理刘鹤1月13日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被拒绝入境香港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说，北京拒绝其入境香港的真正原因是惧怕承认香港人民的抗议是对北京日益专制化的不满。伊朗裔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和洛杉矶，悼念被击落的乌克兰客机上的遇难者以及在抗议活动中伤亡的人。1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中国副总理刘鹤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已经于周一抵达华盛顿，计划在周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彭博社周一报道称，在美中两国本周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前，美国计划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美国的这一决定将进一步缓和美中贸易战。福克斯电视台周一援引中方知情人士称，中国希望在签署贸易协议前被从货币操纵国名单中清除。美国白宫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置评。受美中贸易前景缓和的激励，美国三大股指周一上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条款将于双方签署后公布。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一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协议内容远远超过农产品采购，还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中国国企不公平竞争和汇率操纵等。在美中两国即将在本星期三签署备受瞩目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伯麦伦指出，这一协议虽然可以止住出血，但是贸易战并没有结束。伯麦伦星期一在北京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一协议的达成显然令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他说他得到过简报，但是还没有看到协议的文字。他还表示，对建立互信和确定性来说，落实第一阶段的协议很重要。伯麦伦同时还敦促两国继续就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他指出，核心的结构性问题是双方争执的焦点，而在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美方签署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份协议的签署将使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贸易战暂时休战。那么这份协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为我们解读。林峰，你好。
你好。
是，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总算是要正式的签署了，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协议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对，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特别是即将签署贸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之际呢，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第一条就是说，刚才我们新闻中已经谈到，就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已经是抵达了华盛顿，那他率领了一个大概是有十个人，除他之外有十个人这个中方官员的一个代表团，也包括了像这个中国副外长郑光泽，还有这个副商务部长，还有副商务部长等等这样的一个代表团。那预计呢，这个签字仪式是在这个15号中午11点半，美国东部时间11点半在白宫签署。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这个美国财政部呢是宣布，也就是说在这个协议即将签署之际呢，还有2天的时间呢，就是宣布把中国从这个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中是删除掉了。那这样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进展。那么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呢，美国股市都是大涨。关键的因素在于，就是说在这个美中双方协议当中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关于汇率方面的，所以拿掉这个把中国从汇率操纵国上面取消掉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就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有几个看点啊。这个协议现在就是说协议的文本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到底有没有具体的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上的一个承诺。那美方的美国媒体还有美国媒体的报道，就是说中方是承诺要采购400到5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那很多的业内人士，包括学者和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比较大的，那是可能中国可能是能够答应，但不一定能够兑现。 那在北京方面的话，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承诺有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到星期三会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承诺。另外在其他几个方面，包括这个知识产权啊，包括技术转让，还有就是金融领域服务，还有汇率，刚才我们提到汇率，还有就是扩大贸易方面呢，中国都表示会做出具体的一个让步和承诺。那届时我们也要到星期三才能看到这个协议的具体文本，到底中方做出哪样的让步。还有就是说在如何落实方面，双方都表示这份协议会包含一个这个条款，就是争端解决。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美方认定中方没有履行这个条款的话，会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争端。还有就是说一些观察人士都认识到，就是说这只是一个休战的一个这个协议只能起到一个休战的一个作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和平协议。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没有打完，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对中国商品追加的关税呢，加征的关税都还在，所以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没有完。最后一个观察就是说，中方会不会公布协议的这个中文的文本？我们知道美方会公布英文的文本，但是到底中方会不会公布，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这个美中两国可能重启一个对话机制，来推动改革啊，并且是解决分歧。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对，这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一年两次的一个对话机制，全名叫全面经济对话。我们今天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专家，是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专家。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专家叫哈夫鲍尔，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what's really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re's.
我认为真正发生的是，美方由莱特希泽主导的谈判团队和刘鹤主导的中方团队，在就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中讨论最核心的问题。这是一个轨道上的谈判，另一个轨道，也就是新增加的这个轨道上的谈判，在美方是由财长姆努钦主导。中方由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主导，这个轨道上的谈判针对的是宏观经济方面的议题。我不认为这方面的谈判会产生什么具体结果，它只是给其他官员提供一个单独场合去参与到双方的谈判当中。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关于这次这个美中签字仪式。第一阶的贸易协议签字仪式的最近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林峰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他说美国与伊朗的抗议者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争取自由正义。周末，德黑兰和其他伊朗城市的抗议者爆发了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通过社交媒体推特，用波斯语和英语向伊朗人民表示支持，警告伊朗政府领导人不要对抗议者进行镇压。周日，伊朗裔的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和洛杉矶，悼念一架被伊朗击落的乌克兰客机上的遇难者，以及被伊朗安全部队打死打伤的和平抗议者。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赛因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周日晚上，一小群伊朗裔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的自由广场，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最近几周在伊朗被杀害的无辜者，其中包括一架乌克兰客机的176名乘客和11月因汽油价格上涨引发的抗议活动中丧生的1000多名伊朗人。一些抗议者告诉美国之音，德黑兰承认击落了这架客机，这激起了反政府情绪。
人们不想要伊朗政府，苏莱曼尼是恐怖分子。
你知道，如果你上街游行，你可能会坐牢，你可能会在街上被杀。这些人是如此勇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推特上用英文和波斯语表达了他对伊朗抗议者的支持。一些参加守夜的伊朗裔美国人感谢他的支持。
There is so much hope right now. I hear it.
现在有这么大的希望，我听到了，因为人们能读到特朗普的推文。现在他们觉得，好吧，美国总统，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感到了很大的希望。
他用波斯语或英语发推特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想告诉他，我们不想要战争。
周日，洛杉矶也出现了一群意见不一的人，其中很多人高呼反对美国对伊朗的任何军事干预。一位年轻的电影系学生告诉《美国之音》，他昨晚与在伊朗的家人进行了交谈，他们计划冒着生命危险抗议德黑兰政府。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朗人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伊朗人民正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我们不需要任何救世主，美国不关心我们。
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周六和周日，德黑兰和其他伊朗城市的抗议者高喊反政府口号。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说，北京拒绝其入境香港的真正原因是惧怕承认香港人民的抗议是对北京日益专制化的不满。来看报道。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周一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北京最终承认了拒绝其入境香港是他们做出的决定，而理由是国际人权组织煽动了香港的抗议活动。罗斯表示，这是对香港人民的侮辱。
They didn't need me to tell them that they want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They want respect for their political freedom.
香港人不需要我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法治，他们需要政治自由。我没有被要求去告诉他们这些，我也没有能力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一次一次的上街，这太荒谬了。所以，如果看看这一借口的背后，实际上是北京当局对香港抗议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因为这些抗议代表了香港人对中国政府日益专制化的普遍不满，而他们不敢承认，以至于不得不编造这些荒谬的故事，即香港人只是国际人权组织的傀儡，这太荒谬了。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拒绝罗斯入境香港是对国际人权组织的制裁。
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动，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的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也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罗斯表示，他花16个小时飞往香港被拒入境这件事本身，正说明了北京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值得全世界的关注。
Obviously, what happened to me pales in comparison.
显然跟在香港街头的人们相比，我的事情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民主的捍卫者，他们捍卫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法治，但是他们却遭到殴打、逮捕和催泪弹。因此我认为我的个案正说明了港人走上街头的原因，并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罗斯说，他上一次去香港是2018年4月，在这次要去的同一个地方，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并接受记者采访，并没有任何问题。
不到两年后，我被拒，而我这个个案很好说明了北京在尊重人权方面的下行轨迹。我们看到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各种类型的异议人士。可悲的是，现在即使在香港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一国两制之下，北京理应尊重香港的法治和政治自由，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罗斯表示，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发布会将于明天美东时间下午3点在联合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卜和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布拉格签署协议，两市正式缔结为姐妹城市。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宣布退出竞选。华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的支持者数量未必特别多，但比较多样化，其中包括最近改变政治立场的一对月光族夫妻。 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卜和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一在布拉格签署协议，两市正式缔结为姐妹城市。赫瑞卜星期一表示，布拉格与台北市都享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并尊重基本人权和文化自由。他前一天还曾批评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布拉格市市长赫瑞卜自2018年11月当选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质疑与北京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时承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要求删除协议中有关布拉格支持一中政策、不承认台湾的条款。在遭到北京拒绝后，赫瑞卜去年十月宣布解除与北京的关系，转而提议与台北市签署姐妹城市协定。北京也随后在十月九日宣布解除与布拉格的友好城市关系。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说，一名在美受训的沙特空军飞行员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军基地枪击美国人的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那起枪击事件造成了三名美国人死亡，八人受伤。巴尔星期一对记者说，在调查之后，21名在美受训的沙特军事人员已经从训练项目中除名，并且被遣送回沙特。巴尔说，调查发现这些人中有17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圣战或者是反美的言论，15人接触过儿童色情。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确认，枪手是21岁的穆罕默德·沙尔·阿尔沙姆拉尼，他是沙特阿拉伯的皇家空军少尉，在佛州的彭科萨拉海军空军基地接受训练。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克里布克周一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争夺。他在发给支持者的邮件中表示，由于未获得参加下一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资格，他无法募集到足够的竞选资金，而且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也需要他待在华盛顿履行参议员的职责。自2019年2月宣布参选以来，布克以和平与团结为竞选主题，主打加强枪支管控和消除民族种族不平等等政策。然而，他的支持率始终未见起色，甚至未能在非洲裔选民群体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下一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辩论将于美东时间周二晚上9点在爱华州举行。这是民主党党内初选的第一场投票，也就是爱华州党团会议之前的最后一场公开电视辩论，对于参选人在最后时刻争取支持至关重要。华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的支持者非常的多样化，其中就包括最近改变了政治立场的一对月光族的夫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新罕布什尔州发回的报道。
We were Trump supporters. My entire family was Trump supporters. Donald Trump said that he had a vision for the country, and he was talking about all the problems that we were having, but he was putting the completely wrong answers.
1,000 economists, including Milton Friedman, one of the forefathers of modern economics, endorsed this plan in the 60s.
And then Andrew Yang comes along with solutions.
In 1971 under Richard Nixon, it's called the Family Assistance Plan, and would have set an income floor for all American families.
We heard him probably last June or a little bit before, and I looked at my wife and I said, does he make as much sense to you as he does to me? And she said, yep.
And then the freedom dividend, obviously, that's the first thing we heard about him. And we're like, wow, I didn't know that, I never heard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t all. And then when we started looking into it, it's been this idea that'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And so we started a YouTube channel called Grassroots Yang Gang.
Playing the long game. If it's not this 4 years, it'll be the next 4 years.
But the Yang Gang, we know that the Yang Gang is going to come out and vote in the primaries.
In mass.
Every single one of us.
And I'm telling you, the polls.
We have almost 11,000 subscribers
now.
There's
no way in hell Andrew Yang is at 3% in New Hampshire.
We're in New Hampshire. Every time that Andrew is in town, anywhere in New Hampshire, sometimes we will go to other states as well. So every single time we're doing the live streams, we go to as many events as we can.
If you're here tonight, at some point you heard that someone is running for president who wants to give everyone $1,000 a month. Raise your hand if you've seen that somewhere.
Excellent. Now, I know the first time you heard that, it sounded like a gimmick, too good to be true, would never happen, but this is not my idea and it's not a new idea. Thomas Paine was for it at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He called it the citizen's dividend for all Americans.
Or whatnot, it would have as low as 1,000, but we do have one that's up over 200,000, so it's anywhere in between there. It's good stuff.
I mean, everybody's coming out for the Yang Gang, y'all. And these are big voices with, you know.
Before this, we were living in North Carolina and we were both working as servers in a restaurant. When you work in a restaurant, you see just how broke everybody is. You know, we call it the broke folk vote. And we see a policy like the freedom dividend. And we see how that could help so many families. Because most everybody I know is struggl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I would call us, I guess, creators, artists. We're also valued at zero. So that would put value on all of us.
So I've got a 5-part plan to bring the cost of prescription drugs down. And New Hampshire is ground zero for the...
Well, the first month, I've already pledged to donate to a charity. So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go towards bills, and we can probably afford to eat organic and to eat probably less meat.
Maybe come out to nice establishments like this and buy a beer, you know? It would all go into the community for the most part. You know, car repairs and daycare and the things that average everyday Americans struggle with every day.
第92届奥斯卡奖的提名于周一早些时候在洛杉矶揭晓，票房热门影片《小丑》以11项提名高居榜首。演员伊莎雷和约翰乔宣布了2019年上映的影片中的各项提名，《小丑》是9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电影之一，《爱尔兰人》、《1917年》、《好莱坞往事》各获得10项提名。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2月9日在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将再次直播这次典礼，这是连续第二年没有主持人的典礼。去年的颁奖典礼的收视率上升了12%，达到了2960万。游戏除了能够为大家提供休闲娱乐以外，还有意想不到的用途。一家新的复健技术公司通过打电游进行物理治疗，能够让瘫痪者恢复行动的能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切尔的报道。
伯纳戴特·格什说，他从不是个游戏玩家，但他连续一年每天都在玩，打网球、倒网酒，甚至还击落飞机，这些都是新式复健技术的一部分。
我2015年被诊断患有所谓的脑胶质母细胞瘤四级的脑瘤，约翰麦凯恩就是死于同样的脑瘤。
一个临床试验过程所使用的强力药物导致格什左臂和左腿瘫痪，格什知道自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才能恢复行动。
我左半身完全瘫了。
他找到一家叫 NeoFact 的科技公司，这家公司通过物理疗法用电子游戏来重新训练大脑。他每天打电动，6个月后他手臂大部分的动作都恢复了。 NeoFact 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金患有天生的脊柱裂。
我的背部动过大手术，手术后我必须通过复健仪站起来躺下去然后重来，就是重复这些。
金说，物理治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重复，而那也很无聊单调。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NeoFact 公司开发了旗舰产品叫智能手套，就像一具轻巧的骨骼，里面装满了追踪动作的传感器。
它有如一个虚拟的控制器，你戴手套所做的一切动作都会被软件识别，
软件会跟踪进度，并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来鼓舞病患随着病情好转而尝试更大的挑战。
你现在可以看到，在过去八个星期，你通过这个软件在内旋动作上获得3度，在外旋上取得了15度。
NeoFact 公司最新产品叫做 NeoMano， 意思是新手。金说，对完全没有动作能力的病患，它实际上会伸缩患者的手指，进一步运用科技和电子游戏来帮助患者通过艰难的康复过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旧金山报道。
一种新的手术技术能够使得器官捐赠变得更容易。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贝托尼的报道。
美国有14000多人在等待挽救生命的肝脏移植，其中一些人处于肝病的末期。亚伯拉罕·阿维夫不再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我再次恢复正常了。
肝脏是活人可以捐赠给所剩时间不多的病人的少数器官之一。
1/5在名单上的人最终得不到肝源，也就是说，这个名单上有20%的人死去。
阿维夫女儿的男友尼克·贝拉斯克斯不喜欢这样的比例。当他得知阿维夫的家人的器官不匹配时，他决定接受检查。
我当时想，好吧，时间不多了，该停止了，我们必须这么做。他们说你匹配，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知道，我爸爸会有一个新的肝脏，并且会再次健康起来。
郭希赫医生说，克利夫兰诊所的一种名为腹腔肝切除的新外科手术，使像尼科这样的活体捐献更安全、更容易。使用这种方法，外科医生能够使用更小的工具和摄像机进行手术。
我们切半英寸大小的大约5个洞，我们通过这些小切口做整个过程。为了把器官拿出来，我们在骨盆区域上方切一个5英寸或者更小的切口。
与传统的开胸手术相比，捐赠者经历的痛苦更少，并发症更少，恢复更快。捐赠者和接受者的肝脏在手术后都会立即开始愈合。捐赠的部分肝脏在这种情况下占33%，通常在不到8周的时间迅速再生到正常尺寸。
大约2个星期后，我甚至不觉得做过手术，太神奇了。
郭医生的目标是扩大克利夫兰诊所的项目，增加这项技术的可用性。亚洲的大型医疗中心进行这种手术，但克利夫兰诊所是美国第二家提供该手术的医疗中心。郭医生是世界上少数能使用这种技术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和尼克希望这能帮助鼓励其他考虑活体捐献的人。美国之音贝托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副总理刘鹤1月13日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被拒绝入境香港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说，北京拒绝其入境香港的真正原因是惧怕承认香港人民的抗议，是对北京日益专制化的不满。伊朗裔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和洛杉矶，悼念被击落的乌克兰客机上的遇难者以及在抗议活动中伤亡的人。1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中国副总理刘鹤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已经于周一抵达华盛顿，计划在周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彭博社周一报道称，在美中两国本周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前，美国计划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美国的这一决定将进一步缓和美中贸易战。福克斯电视台周一援引中方知情人士称，中国希望在签署贸易协议前被从货币操纵国名单中清除。美国白宫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置评。受美中贸易前景缓和的激励，美国三大股指周一上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条款将于双方签署后公布。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一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协议内容远远超过农产品采购，还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中国国企不公平竞争和汇率操纵等。在美中两国即将在本星期三签署备受瞩目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伯麦伦指出，这一协议虽然可以止住出血，但是贸易战并没有结束。伯麦伦星期一在北京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一协议的达成显然令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他说他得到过简报，但是还没有看到协议的文字。他还表示，对建立互信和确定性来说，落实第一阶段的协议很重要。伯麦伦同时还敦促两国继续就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他指出，核心的结构性问题是双方争执的焦点，而在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美方签署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份协议的签署将使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贸易战暂时休战。那么这份协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为我们解读。林峰，你好。
你好。
是，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总算是要正式的签署了，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协议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特别是即将签署贸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之际呢，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第一条就是说，刚才我们新闻中已经谈到，就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已经是抵达了华盛顿，那他率领了一个大概是有十个人，除他之外有十个人这个中方官员的一个代表团，也包括了像这个中国副外长郑光泽，还有这个副商务部长，还有副商务部长等等这样的一个代表团。那预计呢，这个签字仪式是在这个15号中午11:30，美国东部时间11:30在白宫签署。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这个美国财政部呢是宣布，也就是说在这个协议即将签署之际呢，还有2天的时间呢，就是宣布把中国从这个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中是删除掉了。那这样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进展。那么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呢，美国股市都是大涨。关键的因素在于，就是说在这个美中双方协议当中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关于汇率方面的，所以拿掉这个把中国从汇率操纵国上面取消掉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就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有几个看点啊。这个协议现在就是说协议的文本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到底有没有具体的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上的一个承诺。那美方的美国媒体还有美国媒体的报道，就是说中方是承诺要采购 400到5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那很多的业内人士，包括学者和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比较大的，那是可能有可能中国可能是能够答应，但不一定能够兑现。那在北京方面的话，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承诺有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到星期三会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承诺。另外在其他几个方面，包括这个知识产权啊，包括技术转让，还有就是金融领域服务，还有汇率，刚才我们提到汇率，还有就是扩大贸易方面呢，中国都表示会做出具体的一个让步和承诺。那届时我们也要到星期三才能看到这个协议的具体文本，到底中方做出哪样的让步。还有就是说在如何落实方面，双方都表示这份协议会包含一个这个条款，就是争端解决。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美方认定中方没有履行这个条款的话，会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争端。还有就是说一些观察人士都认识到，就是说这只是一个休战的一个这个协议只能起到一个休战的一个作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和平协议。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没有打完，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对中国商品追加的关税呢，加征的关税都还在，所以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没有完。最后一个观察就是说中方会不会公布协议的这个中文的文本。我们知道美方会公布英文的文本，但是到底中方会不会公布，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这个美中两国可能重启一个对话机制，来推动改革啊，并且是解决分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对，这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一年两次的一个对话机制，全名叫全面经济对话。我们今天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专家，是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专家。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专家叫哈夫鲍尔，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what's really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re's.
我认为真正发生的是，美方由莱特希泽主导的谈判团队和刘鹤主导的中方团队，在就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中讨论最核心的问题。这是一个轨道上的谈判，另一个轨道，也就是新增加的这个轨道上的谈判，在美方是由财长姆努钦主导。中方由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主导，这个轨道上的谈判针对的是宏观经济方面的议题。我不认为这方面的谈判会产生什么具体结果，它只是给其他官员提供一个单独场合去参与到双方的谈判当中。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关于这次这个美中签字仪式。第一届的贸易协议签字仪式的最近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林峰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他说美国与伊朗的抗议者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争取自由正义。周末，德黑兰和其他伊朗城市的抗议者爆发了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通过社交媒体推特，用波斯语和英语向伊朗人民表示支持，警告伊朗政府领导人不要对抗议者进行镇压。周日，伊朗裔的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和洛杉矶，悼念一架被伊朗击落的乌克兰客机上的遇难者，以及被伊朗安全部队打死打伤的和平抗议者。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赛英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周日晚上，一小群伊朗裔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的自由广场，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最近几周在伊朗被杀害的无辜者，其中包括一架乌克兰客机的176名乘客和11月因汽油价格上涨引发的抗议活动中丧生的1000多名伊朗人。一些抗议者告诉美国之音，德黑兰承认击落了这架客机，这激起了反政府情绪。
人们不想要伊朗政府，苏莱曼尼是恐怖分子。
你知道，如果你上街游行，你可能会坐牢，你可能会在街上被杀。这些人是如此勇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推特上用英文和波斯语表达了他对伊朗抗议者的支持。一些参加守夜的伊朗裔美国人感谢他的支持。
There is so much hope right now. I hear it.
现在有这么大的希望，我听到了，因为人们能读到特朗普的推文。现在他们觉得，好吧，美国总统，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感到了很大的希望。
他用波斯语或英语发推特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想告诉他，我们不想要战争。
周日，洛杉矶也出现了一群意见不一的人，其中很多人高呼反对美国对伊朗的任何军事干预。一位年轻的电影系学生告诉美国之音，他昨晚与在伊朗的家人进行了交谈，他们计划冒着生命危险抗议德黑兰政府。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朗人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伊朗人民正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我们不需要任何救世主，美国不关心我们。
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周六和周日，德黑兰和其他伊朗城市的抗议者高喊反政府口号。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说，北京拒绝其入境香港的真正原因是惧怕承认香港人民的抗议是对北京日益专制化的不满。来看报道。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周一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北京最终承认了拒绝其入境香港是他们做出的决定，而理由是国际人权组织煽动了香港的抗议活动。罗斯表示，这是对香港人民的侮辱。
They didn't need me to tell them that they want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They want respect for their political freedom.
香港人不需要我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法治，他们需要政治自由。我没有被要求去告诉他们这些，我也没有能力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一次一次的上街，这太荒谬了。所以，如果看看这一借口的背后，实际上是北京当局对香港抗议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因为这些抗议代表了香港人对中国政府日益专制化的普遍不满，而他们不敢承认，以至于不得不编造这些荒谬的故事，即香港人只是国际人权组织的傀儡，这太荒谬了。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拒绝罗斯入境香港是对国际人权组织的制裁。
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动，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的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也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罗斯表示，他花16个小时飞往香港被拒入境这件事本身，正说明了北京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值得全世界的关注。
Obviously, what happened to me pales in comparison.
显然跟在香港街头的人们相比，我的事情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民主的捍卫者，他们捍卫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法治，但是他们却遭到殴打、逮捕和催泪弹。因此我认为我的个案正说明了港人走上街头的原因，并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罗斯说，他上一次去香港是2018年4月，在这次要去的同一个地方，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并接受记者采访，并没有任何问题。
不到2年后，我被拒，而我这个个案很好说明了北京在尊重人权方面的下行轨迹。我们看到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各种类型的异议人士。可悲的是，现在即使在香港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一国两制之下，北京理应尊重香港的法治和政治自由，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罗斯表示，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发布会将于明天美东时间下午3点在联合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卜和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布拉格签署协议，两市正式缔结为姐妹城市。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宣布退出竞选。 华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的支持者数量未必特别多，但比较多样化，其中包括最近改变政治立场的一对月光族夫妻。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卜和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一在布拉格签署协议，两市正式缔结为姐妹城市。赫瑞卜星期一表示，布拉格与台北市都享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并尊重基本人权和文化自由。他前一天还曾批评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布拉格市市长赫瑞卜自2018年11月当选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质疑与北京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时承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要求删除协议中有关布拉格支持一中政策、不承认台湾的条款。在遭到北京拒绝后，赫瑞卜去年十月宣布解除与北京的关系，转而提议与台北市签署姐妹城市协定。北京也随后在十月九日宣布解除与布拉格的友好城市关系。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说，一名在美受训的沙特空军飞行员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军基地枪击美国人的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那起枪击事件造成了3名美国人死亡，8人受伤。巴尔星期一对记者说，在调查之后，21名在美受训的沙特军事人员已经从训练项目中除名，并且被遣送回沙特。巴尔说，调查发现这些人中有17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圣战或者是反美的言论，15人接触过儿童色情。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确认，枪手是21岁的穆罕默德·沙尔。阿尔沙姆拉尼，他是沙特阿拉伯的皇家空军少尉，在佛州的彭科萨拉海军空军基地接受训练。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克里布克周一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争夺。他在发给支持者的邮件中表示，由于未获得参加下一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资格，他无法募集到足够的竞选资金，而且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也需要他待在华盛顿履行参议员的职责。自2019年2月宣布参选以来，布克以和平与团结为竞选主题，主打加强枪支管控和消除民族种族不平等等政策。然而他的支持率始终未见起色，甚至未能在非洲裔选民群体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下一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辩论将于美东时间周二晚上9点在爱华州举行，这是民主党党内初选的第一场投票，也就是爱华州党团会议之前的最后一场公开电视辩论，对于参选人在最后时刻争取支持至关重要。华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的支持者非常的多样化，其中就包括最近改变了政治立场的一对月光族的夫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新罕布什尔州发回的报道。
We were Trump supporters. My entire family was Trump supporters.Donald Trump said that he had a vision for the country and he was talking about all the problems that we were having, but he was putting the completely wrong answers.
1,000 economists, including Milton Friedman, one of the forefathers of modern economics, endorsed this plan in the 60s.
And then Andrew Yang comes along with solutions.
In 1971 under Richard Nixon, it's called the Family Assistance Plan and would have set an income floor for all American families.
We heard him probably last June or a little bit before. And I looked at my wife and I said, does he make as much sense to you as he does to me? And she said, yep.
And then the freedom dividend, obviously, that's the first thing we heard about him. And we're like, wow, I didn't know that, I never heard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t all. And then when we started looking into it, it's been this idea that'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And so we started a YouTube channel called Grassroots Yang Gang.
Playing the long game. If it's not this 4 years, it'll be the next 4 years.
Yang Gang, we know that the Yang Gang is going to come out and vote in the primaries.
In mass.
Every single one of us.
And I'm telling you, the
polls. We have almost 11,000 subscribers
now.
There
ain't no way in hell Andrew Yang is at 3% in New Hampshire.
We're in New Hampshire. Every time that Andrew is in town, anywhere in New Hampshire, sometimes we will go to other states as well. So every single time we're doing the live streams, we go to as many events as we can.
If you're here tonight, at some point you heard that someone is running for president who wants to give everyone $1,000 a month. Raise your hand if you've seen that somewhere. Excellent. Now, I know the first time you heard that, it sounded like a gimmick, too good to be true, would never happen, but this is not my idea and it's not a new idea. Thomas Paine was for it at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He called it the citizen's dividend for all Americans.
Or whatnot, it would have as low as 1,000, but we do have one that's up over 200,000, so it's anywhere in between there. It's good stuff.
I mean, everybody's coming out for the Yang Gang, y'all. And these are big voices with,
Before this, we were living in North Carolina, and we were both working as servers in a restaurant. When you work in a restaurant, you see just how broke everybody is. We call it the broke folk vote. And we see a policy like the freedom dividend. And we see how that could help so many families. Because most everybody I know is struggl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I would call us, I guess, creators, artists. We're also valued at zero. So that would put value on all of us.
So I've got a 5-part plan to bring the cost of prescription drugs down. And New Hampshire is ground zero for the...
Well, the first month, I've already pledged to donate to a charity. So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go towards bills, and we can probably afford to eat organic and to eat probably less meat.
Maybe come out to nice establishments like this and buy a beer, It would all go into the community for the most part. Car repairs and daycare and the things that average everyday Americans struggle with every day.
92届奥斯卡奖的提名于周一早些时候在洛杉矶揭晓，票房热门影片《小丑》以11项提名高居榜首。演员伊莎雷和约翰乔宣布了2019年上映的影片中的各项提名。《小丑》是9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电影之一，《爱尔兰人》、1917年、《好莱坞往事》各获得10项提名。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2月9日在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将再次直播这次典礼，这是连续第二年没有主持人的典礼。去年的颁奖典礼的收视率上升了12%，达到了2960万。游戏除了能够为大家提供休闲娱乐以外，还有意想不到的用途。一家新的复健技术公司通过打电游进行物理治疗，能够让瘫痪者恢复行动的能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切尔的报道。
伯纳戴特·格什说，他从不是个游戏玩家，但他连续一年每天都在玩，打网球、倒网酒，甚至还击落飞机，这些都是新式复健技术的一部分。
我2015年被诊断患有所谓的脑胶质母细胞瘤4级的脑瘤，约翰·麦凯恩就是死于同样的脑瘤。
一个临床试验过程所使用的强力药物导致格什左臂和左腿瘫痪，格什知道自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才能恢复行动。
我左半身完全瘫了。
他找到一家叫 NeoFact 的科技公司，这家公司通过物理疗法用电子游戏来重新训练大脑。他每天打电动，6个月后他手臂大部分的动作都恢复了。 NeoFact 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金患有天生的脊柱裂。
我的背部动过大手术，手术后我必须通过复健仪站起来躺下去然后重来，就是重复这些。
金说，物理治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重复，而那也很无聊单调。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NeoFact 公司开发了旗舰产品，叫智能手套，就像一具轻巧的骨骼，里面装满了追踪动作的传感器。
它有如一个虚拟的控制器，你戴手套所做的一切动作都会被软件识别。
软件会跟踪进度，并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来鼓舞病患，随着病情好转而尝试更大的挑战。
你现在可以看到，在过去8个星期，你通过这个软件在内旋动作上获得3度，在外旋上取得了15度。
NeoFact 公司最新产品叫做 NeoMano， 意思是新手。金说，对完全没有动作能力的病患，它实际上会伸缩患者的手指，进一步运用科技和电子游戏来帮助患者通过艰难的康复过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旧金山报道。
一种新的手术技术能够使得器官捐赠变得更容易。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贝托尼的报道。
美国有14000多人在等待挽救生命的肝脏移植，其中一些人处于肝病的末期。亚伯拉罕·阿维夫不再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我再次恢复正常了。
肝脏是活人可以捐赠给所剩时间不多的病人的少数器官之一。
1/5在名单上的人最终得不到肝源，也就是说，这个名单上有20%的人死去。
阿维夫女儿的男友尼克·贝拉斯克斯不喜欢这样的比例。当他得知阿维夫的家人的器官不匹配时，他决定接受检查。
我当时想，好吧，时间不多了，该停止了。我们必须这么做。他们说你匹配，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知道，我爸爸会有一个新的肝脏，并且会再次健康起来。
郭希赫医生说，克利夫兰诊所的一种名为腹腔肝切除的新外科手术，使像尼科这样的活体捐献更安全、更容易。使用这种方法，外科医生能够使用更小的工具和摄像机进行手术。
我们切半英寸大小的大约5个洞，我们通过这些小切口做整个过程。为了把器官拿出来，我们在骨盆区域上方切一个5英寸或者更小的切口。
与传统的开胸手术相比，捐赠者经历的痛苦更少，并发症更少，恢复更快。捐赠者和接受者的肝脏在手术后都会立即开始愈合。捐赠的部分肝脏在这种情况下占33%，通常在不到8周的时间迅速再生到正常尺寸。
大约2个星期后，我甚至不觉得做过手术，太神奇了。
郭医生的目标是扩大克利夫兰诊所的项目，增加这项技术的可用性。亚洲的大型医疗中心进行这种手术，但克利夫兰诊所是美国第二家提供该手术的医疗中心。郭医生是世界上少数能使用这种技术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和尼克希望这能帮助鼓励其他考虑活体捐献的人。美国之音贝托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